弥陀佛，咱上午继续来学习禅宗祖师大德的悟道因缘。今天我们来学习福山法远禅师的悟道因缘。苏州市今天的安徽庐江，福山法远圆鉴禅师，叶县醒禅师之法寺，俗姓陈，郑州人，17岁游并州，投承天院三焦智松和尚座下。三焦智松和尚是首山醒念禅师之法寺，醒念和智松都是比较很有名的禅师。法远禅师向智松和尚祈求出世之法。智松禅师说道：“汝当剃落坠三宝树，乃可受法。”智松禅师看他有出世之心就劝他出家，出家就可以学法。法远禅师道：“法有僧俗乎？”智松禅师说：“与其为俗，何若为僧？僧则能续佛受命故也。”既然你说法没有僧俗没有僧俗，那做俗做僧都可以，那为什么不做僧呢？与其你做一个俗人为什么不做僧人？而且僧人还能够续佛会命。法远禅师于是从智松禅师落发，并受具足戒。一日，法远禅师建议僧人入室请意，问智松禅师：“请问赵州和尚柏树子之因缘。”问柏树子这个公案，有个僧人问智松禅师，智松禅师则问内僧。法远禅师站在一旁，言下有醒，肯定是呵责那个僧人，你没事问这些个有啥用？法远禅师就有所领悟。后不久，法远禅师开始行脚，历参诸方，先后亲近过汾阳善昭、叶县归省、大洋景玄、琅琊慧觉等诸大善知识，皆蒙应可。因其每至一处丛林，皆不知不觉成为大众的首领，故禅林中称他为远公虎子。虎是老虎的虎就是说是远猛将。法缘禅师智慧显发，曾经与达官谭影禅师等7-8人结伴游蜀，中途几遭官府之横逆，皆因法远禅师足智多谋而得脱险，众人皆因他通晓吏事，吏事就是公家的事能够解围，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故又称他为远路公。远路公就是一个赞叹他会交际。福远禅师的忍辱精神堪为后世学道者的楷模。法远禅师福山远，他是简称，就是法远禅师，曾经与天一义怀禅师等70余人率众同参叶县归省禅师带着一帮人去参访叶县的归省禅师，当时归省禅师是很有名的禅德。归省禅师一见他们，便大声呵斥道：“汝辈踏州县僧来此何为？我哪有闲饭养你闲汉耶？”踏州县僧就是没事从州走县这个州到那个州，这个县到那个县，就来回来去的走。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行脚僧就是跑庙的僧 你们这帮跑庙的僧人到我这干嘛来？我没有闲饭来供养你们啊！那意思赶紧走吧。骂完，要将他们赶走，众人却站在那里不动身。归行禅师很生气，于是拿水来泼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仍然不走，因为他们来之前就知道归行禅师是大善知识，能够跟他学禅学道，所以不轻易不会轻易的这个放弃。归行禅师又拿来香灰撒在他们的身上，这时众人忍不住了，一个个怒不可遏，与纷纷离开，唯有法远与这个天一一怀禅师二人仍端坐如故。归行禅师见他二人仍然不走，便问：“彼皆去矣，而胡不去？”那些人都走了，你们俩为什么还不走？法远禅师道：“九牧和尚道德不远千里而来，其因一瓢水一把灰聚集去也。很久以前就听闻到和尚的这个品行和道德，所以不远千里来参访善知识。怎么会因为您泼一瓢水撒一把灰我就走了呢？”归行禅师道：“而二人既真为佛法，此间缺点座，能为之否？”点座就是厨房的主管，负责大众的这个饭食。法眼禅师道：“弟子愿为。”我们愿意做。于是法眼禅师便负责厨房，而一怀禅师则下参堂去了。下参堂就是管理禅堂打扫卫生这些个值班这等等。归行禅师的道场生活极为清苦。一日，归行禅师外出，大众不堪枯淡的生活，一致请求法眼禅师趁老和尚不在，煮一顿好粥，改善一下生活。法眼禅师因为心生怜悯，于是就煮了一锅六合粥。六合粥肯定是比较浓的可能有几种米吧家家户户的大伙好长时间没吃到香饭香粥了，所以粥刚煮好，大众还未来得及享用，归行禅师就回来了。过堂完毕这是就是吃过早斋或午斋之后归行禅师把知识僧叫来盘问道：“今日有施主设斋也？”今天有大施主供僧吗？怎么吃得这么好？知识僧道：“无。”归行禅师又问：“堂中纳谶也？”纳谶就是有施主供养大众钱财有钱了吗？大伙凑凑买一锅粥是不是有供养僧人钱财的知识僧道：“无。”归行禅师道：“如此，则此粥从何所得？”那么粥从哪来的呢？又没有供斋的，也没有供钱的知识僧道：“问点座您去问问点座煮粥的人，你去问问于是法眼禅师便主动前来承认。法眼禅师一听归行禅师在问这个粥从哪来的，觉得可能办错事了，所以主动来认错某甲见大众枯谈，始自为之某甲就是我的意思我看见大众无聊在那里边闲聊就为大伙煮了一锅粥让他们能够安下心来好好修行吧 言外之意是，也是看大家在在一起修道，每天这么清苦，也是心生怜悯啊，点子犒劳犒劳大伙。归省禅师骂道：“而如此好心，待他日为住持之时，为之不晚。何得思道常住物，做人情也？”你有此好心，等你将来做了住持的时候随你怎么做你有那个权利。但现在你为什么道常住物私做人情让大家都觉得你好于是便令知识僧估计一下法远禅师的衣钵值几个钱，没收归为常住所有，以充粥钱，然后将法远禅师赶出山门，把他的衣钵，也就是说他的行李，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充到常住屋里边来充粥钱，可能还不够。大众都为法远禅师再三求情，法远禅师亦自忏悔，可是归省禅师就是不同意再留他，于是大众又请来诸山长老及寺院的大施主一起前来祈求归省禅师允许法远禅师留下。归省禅师大怒道：“我道而不是好人，汝欲以侍卫压我也，速去。”归省禅师更生气的说道：“我就说你不是个好人你还想用权力和势力用这些这么多人的这种势力来压我吗赶紧走。”无奈之下，法远禅师便道：“如此则挂搭不敢忘，但上堂时容某一听法足矣。”法远禅师还是在苦苦哀求说：“既然这样我在这常住我也不奢望挂搭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挂单吧，可能是就是常住但上堂时容某一听法如果您上堂讲法的时候，希望您能够宽容让我能够在这听法足矣，那我就知足了。”归省禅师点头同意了，于是法远禅师便晚上住在山下另外一座寺院的一间廊房里，白天则上山听归省禅师讲法。一日，归省禅师偶然下山，发现法远禅师住在另外一座寺院的廊房里，便盘问道：“尔住此几时矣？”法远禅师道：“已半年矣。”归省禅师又问：“还常住房钱否？”你住的也是寺院的地方你交房钱了？法远禅师道：“无。”归省禅师呵斥道：“此住房而何敢道住？速须还他去，不尔我当告官。”这个是寺院的十方的房舍你私自住下便名为道你赶紧把这个房钱还了如果不还的话我就会去告官。你看看这归省禅师多厉害惹不得呀。于是法远禅师只好来到城中企划，到城中去乞讨化缘，还了房费，从此以后便住在城里那个山下那个寺庙也住不了，只能住在城里，肯定是流落街头尽管如此，法远禅师每次见到归省禅师态度更加恭敬。看到这儿我们就很惭愧，觉得尤其是师父觉得很惭愧归省禅师这样对待他，从看见他开始就没给过他几次好脸对他还是这么恭敬。为什么？因为知道归省禅师是大善知识而且在他座下能听闻佛法，为法忘躯，所以始终对 善知识，心怀恭敬。归省禅师通过这一连串的考验，就是考验法眼禅师啊，确知法眼禅师啊忍辱波罗蜜已成，于是明中告诉大众说道：夜现有古佛，汝等宜知之。就说咱们所在的这个县有古佛出世，你们应该知道。大众便问古佛是谁，归省禅师道：如远公真古佛也。就说就像法远禅师那样啊，这是真正的古佛再来。大众一听都惊诧不已，于是成排香花入城迎请法远禅师归山啊，就排了队伍啊，拿着鲜花啊去迎请法远禅师回山。归省禅师特地为法远禅师升堂面赴佛法啊，就是特地为法远禅师讲法啊，当面啊为他开示法要。自古以来在法堂里复法，所谓在法堂里复法，就是公开的啊复主把这个法脉啊，把这个最上乘的心要啊传给弟子，公开的，这是为法眼禅师一人享受此等礼遇。一般都是密复啊，怕别人生嫉妒，怕生争端，所以都是密复啊。这个呢它是公开的啊复法于法眼。为什么？因为啊法眼禅师的所作所为啊，大众都啊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啊，都不得不啊这个臣服。所以归省禅师啊在公开之下复法给法眼禅师。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法远禅师应淮南漕运使许氏的邀请，于苏州太平兴国寺开堂接众。这时啊，有个节度使啊，就是有个官员啊，邀请法远禅师在太平兴国寺讲经说法，度化众生。庆历三年啊，又移居天柱山月华庵。庆历六年又应吕继书邀请住持福山啊，在福山肯定是时间最长的，因为啊这个法眼禅师啊叫福山法眼禅师，祖师的名号啊都是因他住息的地方而得名啊，像黄檗啊，像啊曹山啊，像大梅，这些个都是因地名而命名，这是我们禅宗祖师的这种一种啊传统，一种习俗吧，也可以说是。最后啊住持福山啊，所以啊后称福山法远禅师啊。法远禅师与欧阳文中公，欧阳文中公就是啊欧阳修，非常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啊，文章写得非常棒啊，曾有过交往。欧阳修听说法远禅师品格奇异啊，道义遐迩，于是便登门造访。及至见面，欧阳修发现法远禅师除容仪凛然、目光摄人之外，并无奇特之处，所以也并不太在意。容仪凛然啊，就是非常严肃的样子啊。目光摄人啊，就是眼睛啊比较啊这个有光芒、有光彩啊。一般人啊也都会有这样的这种啊特点，所以也没有太大的稀奇的地方。相貌呢也没有什么出众之处，也不像啊有的禅师啊丈高八尺啊。身材魁梧啊，或者是说眉间隆起啊肉髻等等，都无这些个奇异之处。所以啊 感觉好像有点失望，也没有太在意。当时欧阳修并没有急于问法，而是 与一位客人对弈。对弈就是下棋下围棋。中国古人喜欢好下围棋，尤其这些个文人们琴棋书画。法远禅师默默地坐在旁边，等下完一局棋之后，欧阳修才请法远禅师说法。于是法远禅师便令僧击鼓，郑重地升座说法道。下面这一段就是法远禅师应机施教。所谓草木皆兵，因为他看到了欧阳修对他 有些不以为然认为禅师也没有什么所以诚心的专门的为欧阳修说法。为什么说是为欧阳修说法？我们一看下面这段话就知道了。因为欧阳修在问法之前刚和客人下过一盘棋法远禅师便以棋围棋来说法。如果会下围棋的人呢，这一段比较容易懂。不会下围棋的呢，我们暂且听一听，看看他到底是如何以棋来说法。若论此事，如两家着棋相似，何谓也？如果论本分事论这个一切修行人所要开悟明心的这件事情就是最大的事情就像两人下棋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何谓也？为什么这样说呢？敌手之阴，当机不让。敌手之阴，当机不让是啥意思？就是我们在修行我们先说他在棋上的意思就是两个人下棋，真正要下棋不会说我让你或者怎么着，那就没有意思了。而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们修行修道来不得一点虚假。一点机会都不会让他放过。念念都在用功都在考究此事。这就是敌手之阴，当机不让。之阴是什么？是真正这个旗鼓相当的，这样叫敌手。不能说我是九段，你是还没到段呢一段还不到呢这是差的。你要说三段和九段有的一拼。为什么？在围棋这个段位上一上了二段到三段那就不能下定论有时候九段可能会输到三段。但是真正的这个棋手他都是输赢都是很微妙的。所以叫敌手之阴，当机不让半个子就能定胜负是吧一般有的这个高手们对局下来只剩半目一目。半目一目就是围棋这个是19条线横线和竖线交叉的那一个地方是一子有时就输在那一个点上。若是坠五饶三，又通一路是德。那叫坠五饶三呢 至于五绕三就是围棋哈啊，这个刚开始布局的时候啊，会点缀几个要点，这叫至五绕三啊，又通一路使得啊，通一路使得就是你得啊能够统领全局，你才能够啊点在比较恰当的位置上啊布局点子。还有就是在下棋下到这个死活的问题上啊，比如说啊在边角啊或在啊中腹这些个地方啊厮杀啊，子不算多啊，三子五子，如果你不通领全局啊，你可能会在这个三个子五个子上边啊依依不舍啊，它就会越来越多，乃至啊你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如果你能够统领全局，另辟蹊径啊，这时这三个子五个子啊你可以舍掉，这叫是坠五绕三。它在修行上象征着什么呢？啊，象征着啊，我们为了啊最上乘的开悟见性啊，为了得离苦，究竟离苦得乐，为了利益有情，从大局着想啊，当布施，当舍弃啊，这些外在的啊，甚至连啊求解脱的心都要舍掉啊，这就是。他的言外之意，他的啊譬喻，有一般的直解闭门坐活，不会夺角冲关，应结于虎口其张，局破后徒劳着绰汗啊。有一些人呢啊，只下围棋的人啊，他只是啊懂得直解，就是什么，他只懂得这个闭门坐活，那就闭门坐活，哎呀，对方把我围起来，我做俩眼啊，我活了先活了再说啊，也就是啊，我先有个安身的地方啊，修行啊，我先好好的能过好日子，修道啊时间早着呢，我先不想。下围棋的就是啊，这块要死了啊，舍不得啊，拼命的做活啊，不会夺角冲关啊，不会在角上啊，在要关要的地方去啊另辟蹊径啊，应接于苦口，就是啊已经没有出路的地方啊，其实往往是生机所在啊，他看不到这一点，而一大片被围了以后啊，眼也做不成，那个时候啊才慌乱，才知道啊副局已定啊，已经输了啊，就完了。所以到肥边易得，受度难求啊，你不懂得夺角啊冲关啊，你不懂得在边上啊做活，就说肥边易得。什么叫肥边易得啊？围棋我们知道边上啊地方大啊，容易做活啊。他是说我们修行啊要有活路啊，不要死死的居啊，这个执着在一个地方一个啊法门上用功啊。受度难求，中腹呢，为什么边上好活？因为边上啊它本身它是有界限，有界限啊就可以啊当做三个子两个子用，而中间你要围成一个眼啊需要很多子，所以中间叫受度啊，非常难活。思行则往往失瞻，也就是失年心粗而时时头撞。思行就是这种你考虑的过多啊，往往啊 就会啊，反而失去你的地方啊，心粗而时时头撞。但是你要不仔细的去算好啊，往往又撞得头破血流啊。所以修行啊，过于用功也不行，过于放逸也不行。修夸国手，慢说神仙啊，你自己要知道怎么下，怎么用功修行啊，你就不必啊夸耀国手，就是啊夸耀一些个大禅德国师，慢说神仙，更不要啊去羡慕那些个神仙。迎举书籍即不问，且到黑白未分时，一着落在什么处啊？不管是赢或输啊，我先不问你啊，你下棋啊有个输赢，修行我不问你输赢，我只问你黑白未分时一着落在什么处。就是下棋还没开始，还没选子啊，你要黑的我要白的，这个时候啊，我问你第一招落在什么地方啊，这就是禅机。也就是说生死未明时啊，为父母未生我前，你是什么个样子啊。良久曰啊，这是啊禅师法眼禅师就停了一会儿。从来十九路迷雾几多人。十九路就是啊，指棋盘啊，围棋横竖都是十九行啊，这就是十九路啊。人生也好，道佛道也好，就像这个十九路的棋盘也好，迷雾几多人啊，迷了多少人啊？啊，欧阳修一听大为惊诧啊，并赞叹不已，为同僚道：“修初以禅语为虚淡。”今日见此老机缘，所得所造，非物明于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啊，欧阳修一听啊，特别惊讶啊，这个法眼禅师能说的这么啊入理入机，肯定也是一个啊围棋高手啊。如果不是围棋高手，是不会啊说出这番道理来。但是只是围棋高手又不能说禅，那肯定也是一个明心见性的人，才能把它与禅理结合到一起。所以就对同僚说道啊，欧阳修啊，说我本人最初还啊怀疑禅语都是一些个啊谈玄说妙，没有真实的智慧啊。今天见到啊这位啊山僧的机缘啊，他所得所造诣，若不是明心见性的人，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妙语？法眼禅师圆寂于英宗至平四年啊，春秋77岁。到欧阳修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宋朝了啊，1067年应该是宋朝啊。法眼禅师生前著有《九代传世》，九代是一篇啊，这个诗文。法眼禅师临终时有遗语及颂云啊，我们看看这篇遗嘱，就是他拿笔自己写下来的遗嘱，这段也是很精彩。还有三首颂啊，法眼以一幻身累薄三界啊，就是说法眼我以一个幻化之身啊，累薄只是像一个游客一样啊，在三界中啊晃了一下而已，就是稍微停了一下啊，像客人一样就走了。其实说我们一切众生无不像法眼禅师，只是一个幻化的影子而已，疏忽而逝。虽时倒立，实无一法与人啊。虽时倒立啊，虽然我也懂得啊，化倒利益众生啊，也在做这些事情，但是真真的讲。没有一法指示于人啊，身惭狂士，实愧虚生啊！我深深的感到惭愧啊！我好像我欺骗了世人一样，狂就是欺骗，士就是世人啊！我很惭愧啊！这几十年来一直欺骗世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本无一法可说啊！我唠唠叨叨的说了这么多年，不是欺狂世人又是什么呢？啊，实愧虚生啊，我内心确实感到非常惭愧。为什么呢？啊，说了这么多虚妄不实的语言声音，所以我很惭愧啊。看，这不是啊 法眼禅师的谦虚。为什么啊？这实相就是这样啊。我们每天啊，行住坐卧啊，叨不叨叨不叨，都是一些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啊。为了开示利益众生啊，没办法这样。其实啊，你这样做了也未必能让众生开悟，但是呢，你不这样做是绝对啊利益不到众生的啊。哪怕有一个，哪怕有一点的利益啊，在经教中我们知道啊，如果一个菩萨无量劫来做一件无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拿块石头啊，是啊，朝天上扔，那这没有什么意思啊，就像啊小孩玩一根木棍一样，无丝毫意义都没有。但是如果能够以此举动来令一个众生能够啊明白自己的本来啊，菩萨也会甘愿这样无量劫中做一件无意义的事。啊，一听这我就害怕，这个咱们可做不到。哎呀，谁能做谁做去吧啊。哎，师傅也说点实话，师傅这还没做多长时间了就已经累了。兹乃行至朽败，四大江离巨末之区，有何久计？兹就是现在啊，也是指啊，我本人啊，本人呢现在啊，行至朽败，就是这句啊，五蕴之身已经坏了啊，已经要败坏了。四大江离，四大江分离，马上就要啊离世了。巨末之躯，巨末就是泡沫，就像泡沫一样的这个身体，有何久计啊？就是你在这个泡沫的身体上作何啊思虑啊，执着它干什么啊？就像水中的泡沫，眨眼就破灭了。既当风烛，何叹世川啊？既当风烛就是啊，既然它已经是风烛残年啊，就是像风中的蜡烛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吹就灭了啊，那还感叹个什么啊？世川就是孔子啊，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啊！”就是赞叹这个身体，这个世间万事无常变化，就像这个啊河里的水一样，一下子就过去了。既然你知道啊一切都是无常的，你就没有必要再感叹了啊。又念幻身在世，人言多有供虚，此无道业生消啊。又想到啊，此幻身啊，在世间啊，白白的虚受了啊这个啊诸位啊仁德的供养，虚受了好几十年啊。此无道业生消，就是啊感到很惭愧啊，甚至感到啊这个啊，没法消受啊，施主供养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啊供养，何有圣缘报答啊？我什么时候才有殊胜的因缘来报答诸位的施主的供养呢？啊，存量为己，自知暂记真缘，却还本道，人死半刻，缘必沉谢啊。存量为己，就是说啊，我思来啊，累后。啊，想到只有啊，拿自己来报答了啊！我知道啊，真性本来寂灭啊，本来啊无生无灭，我啊还归于本道，还归于无生无灭啊！我强忍着这个啊，其实要那里说，我早该就啊。个名目了，就是啊逝去了，但是考虑到还是要报答啊诸位的恩德，就要忍死半刻，我强忍着啊，先不死去啊，远笔沉谢，就是拿过笔来啊，把我心中的这种感慨和感恩之情写下来啊，这就是这篇遗嘱。我们就看到法眼禅师这种深刻的情怀啊，真性的流露。又对啊世法无常的这种感叹。宋曰：幻世出没有何穷，幻化本来体自空，南山起云北山雨，骨头楼头古洞庆阳中。这段是说啊，幻化的世间啊出没有何穷， 就是说幻化的世间哪有穷尽啊，生生世世这样幻出幻灭，幻化本来体自空啊，幻化本来体自空，就是说啊，其实你要明白了，你就知道本来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幻世啊，幻世也从来也没生过，也从来也没灭过。南山起云，北山雨啊，就是说啊，无常的这个东西就是自性的一种虚妄的显现啊。南山起云，北山下雨啊，今天啊在东，明天在西啊，是指说无常。楼头鼓动庆阳钟啊，啊这个啊就像啊钟楼里边这个庆阳的钟声一样啊，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又云来时无物，去亦无啊，来时也没有人一个使我来，去也没有一个使我去。譬似浮云不太虚，就像浮云在空中飘一样。看见好像有云，一会儿就散了，啊！抛下一条皮带骨，就是抛下这个五蕴的色身，还入霜雪入红炉，还如霜雪入红炉，啊！就像我们到冬天啊，小孩子玩，弄来一个雪球，弄来一点雪啊，放在烧着的红啊烧红红的炉子里面，瞬间就化了啊！这是我们的五蕴幻身，啊，就像雪入红炉一样。又自叹云，孤舟夜静泛波澜，两岸芦花对月圆，金鳞自入深潭去，空是渔网只钓竿。哎，这首诗写出了很多很多啊，禅德在晚年的这种寂寥，这种无奈啊，这种孤独。孤舟夜静泛波澜啊，就像在湖面上的一只小舟啊，静静的也无人啊，风一吹啊，他自己静静的在那里面飘荡啊。两岸芦花对月圆啊，两岸啊有芦苇啊，芦花芦苇的芦苇丛啊，天上还有一轮明月啊，是一种清静寂寥的一种景象。金鳞自入深潭去，这个金鳞其实就说我们活泼泼的啊，性自性啊，金鳞自入深潭去，比喻是啊，自性啊藏在深潭之中啊，找也找不到啊。空使渔翁直钓竿啊，金鳞呢这种啊，不是有形有相的这种大鱼啊，你一个渔翁拿着钓竿，你钓穷劫也钓不上来，是说自性啊，你找永远也找不到啊，你只有啊悟它啊，知道这一点，你才能够歇下你这一切心一切持求的心。哎呀，今天啊说的有点多了，时间也到了啊，感谢菩萨们，阿弥陀佛。